节目分
享的题目是同心传福音见证主大能。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同心传福音见证主大能。
我先讲我们爱家福音小组。
首先来介绍我们爱家福音的 Zoom 福音小组。
这个福音小组是在2022开始。
这个福音小组呢是由2022年开始。
我们迎接苏杰王维贤小华子一同对答。
由敏玲、金叶、苏姐、王源、显平、小华、如意等同工一起配搭。
每周一次。
每个星期一次。
我们盼望借着 Zoom 向亲友们传福音。
我盼望藉着 Zoom 向亲朋戚友传福音。
后来许多慕道朋友先后参加我们爱家团契的查经。
后来很多的慕道朋友陆续加入我们爱家团契的查经。
教会的祷告会和灵修分享。
教会的祷告会和灵修分享。
这样我们相聚的时间更多了。
这样相聚的时间更加多。
我们后来就改成每月一次。
后来我们的聚会就变成每个月一次。
这些年来，我们亲眼看见
圣
灵的工作。
这几年，我们亲眼睇见圣灵的工作。
亲友们的生命被改变。
亲友们佢哋嘅生命被改变。
刘玲姐和柯大哥在线上决志信主。
刘玲姐同埋何大哥喺线上面决志信主。
并在病床前受洗。
何大哥喺病床前受洗。
今年初。
今年年初，何大哥安息主怀。
刘玲姐因着主所赐的平安和盼望。
刘玲姐因着主所赐的平安和盼望，
继续参加我们的聚会，
系继续参加聚会。
有一位好友，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不能继续参加我们的聚会。
我哋有位好朋友，因为工作的关系，唔可以继续参加 Zoom 嘅聚会。
但他介绍了一位范姐妹加入。
但他介绍了一位范姐妹加入。
后来范姐妹分享到 Zoom 帮助她在正道上成长。
后来范姐妹分享在 Zoom 上面是帮助她在正道上面成长。
激励她带着孩子走亲访友传福音。
亦都激励了她是带着她的小朋友去探亲访友传福音。
我们都知道有好几位亲友们信主。
我哋都知道佢有好几位亲友都信咗主。
我的嫂嫂，
我嘅大嫂，
她起初是坐在我哥的旁边旁听。
佢一初只系坐喺我哥哥旁边系旁听。
后来也信主了。
后嚟都信咗主。
她扔掉了她的佛教皈依证。
佢掉咗佢嗰张佛教嘅皈依证。
去除了家中的偶像。
亦都去除咗屋企嘅偶像。
生命有了明显的改变。
生命是有了明显的改变。
常常邀请他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聚会。
也都经常邀请他朋友参加我们的聚会。
并且我们为他代祷。
我们都为他们代祷。
虽然是组员。
虽然是组员。
分散在夏威夷、新西兰及中国各地。
分散在夏威夷、新西兰和中国的各地。
大家却在透过云端分享上帝的话语，
但大家都依然是透过云端继续去分享上帝的话语。
蒙恩见证，
蒙恩的见证。
一位慕道友，他虽然没有正式决志，
有一位慕道友虽然他未是正式决志，
但他也表明要信靠上帝，
但他也都表明他要信靠上帝。
除掉了他家中的偶像，
佢去咗去除佢屋企嘅偶像。
上周一的晚上，我们还几位姐妹还见证了一位，今年四月才参加聚会的姐妹的决志。
喺上个礼拜一，我哋都亲眼见证咗今年四月先至开始参加 Zoom 聚会嘅一位姊妹，佢决志信主。
哈利路亚，谢谢。
哈利路亚，感谢主。
此外，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微信的蒙福之路。
之外呢，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的蒙福之路群组。
现在有70多人。
现在已经发展到70多人。
其中有许多是慕道朋友。
有很多都是慕道朋友。
同工们就常常分享福音广播、福音文章，还有灵修分享，有时候也有诗歌。
在群组里面，大家都分享福音广播、福音文章、灵修信息等等，
收到了美好的回应，
好多美好的回应。
在此，我要感谢我们爱家团契的每一位同的忠心摆上。
在这里要感谢爱家团契每一位同工他们的忠心摆上。
在聚会内外关怀代祷，
在聚会的里外面都关心代祷。
也感谢我们牧师和主日学老师们的教导与栽培，
也都感谢我们牧师、主日学老师他们的教导和栽培。
好，第二部分我分享今年三月回国和六月去加州的经历。
跟住落嚟我分享一下三月份翻中国同埋六月去加州嘅经历。
三月我回到家乡乐山。
三月份嘅时候，我翻到去家乡乐山。
一位做护士的好友，他跟我分享他对圣经的渴慕。
有一位护士朋友，佢向我分享咗佢对圣经嘅渴慕。
他写咗很多嘅灵修笔记。
佢写咗好多好多嘅灵修笔记。
希望我向我的护士同学们传福音，
亦都希望我向我另外的护士朋友同学传福音。
有一次我们聚餐之前，
有一次聚餐之前，
我就请我们的姐妹们，我说，先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来分享福音，再祷告，再吃饭。
我就同大家讲，可唔可以俾几分钟我先向大家分享福音，再祷告食饭呢？
没想到他们都欣然同意，
冇估唔到佢哋都会欣然嘅同意。
我感谢这位姐妹，她平时默默的带导做松土的工作。
好感谢呢位姐妹平日默默嘅松土做代土嘅松土嘅工作。
另外一个晚上，
另一个晚上，
我邀请一些几位亲友们来到我家里。
我邀请了几位亲友来到我家聚会。
有一位九岁的小女孩主动跟着妈妈来。
有一位九岁的女仔主动地坐在妈妈的旁边。
她一坐下就说，我本来很胆小，但今天上帝感动我来向你们这群老美女传福音。
他说，本来呢我很细胆，但今天上帝是感动我向你们这班 old lady 传福音。
我们都笑。
我们都笑，大笑。
接着他分享自己的见证，鼓励大家亲近主。
跟着下来他分享了自己的见证，也都鼓励大家是亲近主。
我问他如何亲近主。
我问他，你怎样亲近主啊？
他就回答说，每天读经祷告唱赞美诗。
他就说，每日读经祷告唱赞美诗。
他还真带着我们一起唱诗赞美主。
他真是带着大家一起唱诗赞美主。
不会祷告的他一句一句教。
有不懂祷告的朋友，他一句一句教他们。
令我们十分感动。
令到我们十分的感动。
当时在场的一位新朋友。
当时的在当中的一位新朋友。
他就说，今天我是亲眼看见一个小女孩这样传福音，我愿意信主。
今日我因为看着一位九岁的小女孩为在这里传福音，我愿意决志信主。
当晚我就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
当晚我就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
如今他已在我们的路聚会上回去当地的教会，带领朋友去教会。
他已经是加入了我们孙的聚会，也都带领他的朋友去参加教会的聚会。
三月是我在上海的第二天。
三月份是我在家乡再去到上海的第二天。
我向一位第一次见面的朋友。
我向一位第一次见面的朋友。
分享三位一体的真神。是见证。
分享三位一体的真神和我自己的见证。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愿意相信，
我没想到他是愿意是相信耶稣，
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
相信福音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
我便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
我就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
六月份的时候，我和我的先生去参加他儿子在加州硅谷的毕业典礼。
六月份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一起去到加州参加 佢儿子佢个仔嘅毕业典礼。
第二天一早，我就邀请他去国安教会。
毕业典礼之后嘅第二日，我就邀请佢仔去参加当地嘅华人教会。
他欣然同意了。
佢欣然嘅同意。
然后上完主日学以后，他决志信主。
上完主日学之后，佢个仔都决志信主。
我好感动。
我系十分嘅感动。
福音真是上帝嘅大能。
福音真系上帝嘅大能。
当然我也相信。
当然我都会相信。
在这个小弟兄信主以前，他周围的朋友们对他有很多的影响。
在这位小弟兄信主之前，身边的朋友都多多少少对他会有影响。
他周围的朋友就有三位是我们教会长大的孩子。
他的朋友其中三位都是我们教会长大的孩子。
做了美好的见证。
也都是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感
谢主。
好，我传福音的一点机会。
是第三位要讲讲我传福音的机会。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好多年了都没有一点果效。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好多年都没什么果效。
甚至遭到误解、嘲笑和打压。
甚至是遭到误解、嘲笑或者是打压。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灰心。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灰心。
多多打告读经。
要多些的祷告、读经。
因为唯有主的话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
因为唯有主的话才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
第二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第二就是，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传福音不孤单。
传福音都不会孤单。
上帝总会为我们预备同工。
上帝总会是为我们预备同工。
让我们彼此配搭传福音。
让我们彼此配搭传福音。
见证主的大能。
见证主的大能。感谢大家赞美主。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谢谢。
多谢。
感谢赞美主，谢谢雅莹姐妹的分享，也谢谢凯瑟琳姐妹的传译。好，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啊，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我稍微多讲几句，请大家看我们的节目单的第四页。因为这两天我和朵牧师在一起，对他有一点点的了解，所以多讲几句哈。朵牧师出生于台湾，在台湾长大，他在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专业毕业以后，到美国佛罗神学院来读神学，先后在2008年获得道学硕士学位，2015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同时朵牧师也在读书的同时，也在洛杉矶台府教会牧会。他不仅担任国语部的牧师，2016年开始还在英语部担任两年英语部的牧师，牧养 ABC 下一代。2018年上帝带领他回到台湾去牧会，2021年到2026年担任世界华府总干事。两个礼拜以前七月份啊，在马来西亚开的第十届世界华府大会上，董牧师又被选举担任第二任的华府总干事，为期五年。感谢主把董牧师这次带到夏威夷来，专程来帮助我们。今年我们的宣教年会的主题是活出国度的福音，董牧师会讲三堂的信息，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还有礼拜天。礼拜天我们有两堂聚会，所以他要讲两次。另外明天礼拜六傍晚五点钟就在这儿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专题讲座，董牧师会给我们介绍全球教会的宣教事工，而且特别也会给我们分享怎样牧养下一代的经验，所以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好，谢谢大家。好，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晚安。
弟兄姐妹晚安。
我第一次带着花圈讲道。
我第一次带着个花篮在这里讲道。
真的可以感受到夏威夷的热情。
可以感受到夏威夷的热情。
我在从台湾来的路上在日本转机。
在台湾过来的时候，我在日本转机，
遇到一个夏威夷本地的居民，
就在那里就遇到一位夏威夷本地的居民，
他就跟我说你要去夏威夷啊，
他就问我啊，你要来夏威夷啊，
他说你知道有风暴要来吗，
你知不知道有个风暴要过紧嚟、哦、
我就在想上帝很幽默，
哇，上帝你做咩咁幽默啊，
上礼拜有一个台风直扑台北，
上个星期呢有个台湾呢冲住个台湾就打过去，
我带我的老婆去海边度假，
我带我个太太嗰时候呢带我太太去海边嚟度假，
这礼拜我来到夏威夷讲道，
这个星期呢我来夏威夷讲道，
住在海边看着台风要来，
住在个海边就看着个台风要过来，
连续两周，
连续两个星期，
我在想上帝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我就在问上帝你话给我话什么给我听呢，
今天是宣教年会的第一个晚上，
今晚是我们宣教年会的第一个晚上，
每当我被邀请讲宣教年会的时候，
每次我受邀请来讲宣教年会的时候呢，
我都会不断的反复强调我要讲一篇的信息叫做无与伦比的福音，
我每一次都会反复地强调我一定要讲这一篇信息，就是叫做无与伦比的福音，
你会说牧师我们是请你来讲宣教年会耶，
咁你牧师有冇搞错啊？你系讲宣教年会喎、
啊，不是来讲布道会嘅，
唔系喺度讲布道会喎、
啊。为什么要讲福音呢？
点解要嚟讲福音呢？
让我慢慢来解释。
咁我慢慢同大家解释吓。
十年前的第九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
喺十年前系第九届嘅华福福音嘅大会。
当时强调门徒训练的重要。
当时咧系喺度强调门训嘅重要性。
而十年过去了，
十年之后呢，
非常感恩许多的教会开始强调门徒训练，
非常之感恩的是很多的教会都在强调要门徒训练，
但上帝也很幽默，
但是上帝是有点幽默，
给了我们一个 COVID，
给了我们带来了个新冠疫情，
来检验我们的门徒训练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就藉着这个疫情就来检测一下我们这个门徒训练 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
看中门徒训练是好事，
看到这个门徒着重这个门徒训练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在今天我们却看到有三个危机，
但是今天呢我们同时也看到有三种的危机，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似乎过度的宗教化，
第一点就是似乎我们的门徒训练是过分地宗教化，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好像只跟教会里面的生活有关，
就好像说我们的门徒培训是只是跟教会里头的生活有关系，
但是好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似乎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没什么关系，
这是第一个危机，
这个是第一个危机，
而第二个危机是个人化，
而第二个危机呢，就是个人化，
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好像只关乎要建造自己，
就好像说我们这些门徒训练只是着重于要建造个人自己，
可是常常跟宣教的使命是脱节的，
是不是经常就是跟这个宣教的使命是脱节的，
好像宣教只是宣教委员会的事情，
就好像这个宣教只是宣教委员会的事情来的、
其他的人我们就顾好自己就好，
我们其他各位呢就自己顾好自己就好了，
而第三个是我们的门徒训练过度的世俗化，
第三个危机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是过度的世俗化，
你说什么意思呢，
那你说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人生，
就是说我们的成功的人生
基本上是跟这个世界对成功的定义一模一样，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世界上对成功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
顶多加上两个，
最多就是多两份的，
第一个是每个礼拜日要来聚会，
最多就多了两样东西，就是每个星期要来教会参加聚会，
要定期的奉献，
第二个呢就要定期奉献，
可是我们对于什么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人生，
但是对于一个咩叫做系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嘅人生咧？
似乎跟这个世界对成功人士的定义是差不多的。
系咪真系同呢个世界对成功人士嘅定义系差唔多咧？
小时候要乖，
细个时候咧就要听话啦，
要好好读书，
要好好地读书。
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毕咗业之后啦，就揾到一份好嘅工作。
好的工作之后买一栋好的房子，
然之后咧买一间好嘅屋。
娶一个好的老婆或嫁一个好的老公，
娶一个好好的太太或者嫁一个好好的先生，
然后再生一个好的孩子，
然后呢再来生一个，
然后再重来一次这个孩子，
所以生一个好乖的小孩，然后再重复一次，
然而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到底是来自这个世界还是来自上帝的话语呢？
所以我们对这个成功的定义是来自这个世界呢，还是来自上帝的说话呢？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诚实面对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很诚实地来面对的事情。
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那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你可以帮我放下一页，
请眼灯下一页。
我很喜欢一本书，
我很喜欢一本书，
是加拿大的哲学家 Charles Taylor 所写的，
是加拿大的一个作者，是叫做 Charles Taylor 他写的。
这本书叫做《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
就是书名叫做是真我世代，
世俗时代，
世俗时代。
他强调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呢？
他强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精神是什么？
他用了一个字叫做真我世代 The Age of Authenticity。
他就用了这个词叫做真我世代，
就是认为今天的时代告诉我们最大的善就是做自己。
他就告诉我们，就说这个时代认为最大的善就是我们做自己，
强调我们的时代强调说要抗拒一切外在力量对我们的定义，
我们是要强调来拒绝所有外在的事情对我们的定义，
要用独特的方式展现自己，
要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展现
表现自己，
来表现我们自己。
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忠于自我变成最重要的道德的善，
忠于自我就变成一种最重要的道德上面的善了。
一个彻底邪恶的人，
一个彻底邪恶的人，
但只要他邪恶的忠于自我，
但是只要他这种邪恶是邪恶到忠于自我的话，
似乎比那些奉公守法但不断压抑自己欲望的人更被大家所赞许，
似乎就比那些奉公守法但是同时又极度压抑自己的人呢，更加算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只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
好像在这个时代你只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
你就有机会红，
你就有机会变成一个红人，
你就有机会出头，
你就有机会出头，
甚至成为 KOL 意见领袖，
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领袖人物。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
会不会一不小心我们也把福音给个人化了？
那会不会我们一不小心之间就将这个福音也都会个人化了呢？
变得只关心我们自己，
变得只是关心我们自己，
只关心上帝对我的爱，
只是关心上帝他对我的爱，
甚至把上帝当作是阿拉丁的神灯里面的精灵，
甚至是将上帝当成是那个阿拉丁神灯里头的那个精灵，
就是上帝啊，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你来帮我，
就是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上帝你来帮我咯，
但在我没需要的时候你好好待着不要过来，
但是我没需要的时候你就在一边站在一边，不要来打扰我。
其实包括作为一个牧者，
其实包括我们做牧者，
有时候我也会想，
有时候我都会这样想，
上帝啊，礼拜天晚上你也休息一下吧，
上帝啊，唔该你礼拜日晚黑你都休息下啦，唞下啦。
我是渴慕你的同在啦。
我系非常之渴望你有你嘅同在。
但你要不要也休息一下？
但系我你都唞下咧。
会不会一不小心我们都把福音给缩小？
会唔会一个唔小心我哋将呢个福音缩细咗？
变得只关乎个人的需要而已。
变成只系关乎我哋自己个人嘅需要。
然而，这却不是圣经对福音的理解。
但是这个真的不是福音对圣经的了解。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这边说，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头这样
讲，他为教会祷告，
他为教会祈祷，
祷告什么呢？
那他祷告什么呢？
是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或高深，
就是要使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所以今天我想要从这四个角度，
所以今天我就是想透过这四个角度
来解释福音是如何的长阔高深，
来试着解释一下福音是如何的长阔高深。
首先是关于福音的高度，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福音的高度。
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十五节，耶稣这边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里头讲俾我听，耶稣嚟到加利利嚟宣讲上帝嘅福音。
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咁呢个福音到底系咩呢？
是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
就系话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所以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啊。
所以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
这提醒我们福音不只是关乎个人的拯救，
所以提醒我们就是说福音不单单是关乎我们个人的拯救，
也不只是关乎教会的增长，
也不单只是关乎教会的成长，
其实是关于上帝的国度的领导，
其实是关乎上帝的国度的领导。
什么是国度呢？
那什么叫上帝的国度呢？
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
就是上帝在掌权的地方。
你会说董牧师，那这个是个消息，可是怎么会是一个好消息呢？
那你就会问了，董牧师，这个是一个消息，但是你为什么会说这个是个好消息呢？
我们这个时代最讨厌有王来管理我们了，不是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喜欢的就是有一个王在管住我们。
我们看人类的历史，
我们翻翻转头看看人类的历史，
我们看华人的历史，
我们看看我们华人的历史。
最近我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这个奥德修斯，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奥德修斯。
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王是踩着人们的尸体往上爬的，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王是踩着人的尸体往上爬，
为了要成就自己的荣耀，
是为了要成就他自己的荣耀，
牺牲了他所统治的人，
他牺牲了所有他要统治的人。
然而基督作王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基督他作王反是一个好消息。
关键不只是他作王，
关键的不单单是他做王，
而是他是一位怎样的王，
而是他是一位怎样的王。
这个世界的王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舍弃臣民的性命，
这个世界的王是要为着自己的荣耀来舍弃臣民，
而我们的上帝却是为着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荣耀而舍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们的上帝呢是为了为我们来舍了他的命。
所以当基督作王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当基督他来做王的时候，就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为什么上帝的国界的耶稣基督的生死跟复活临到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国他藉着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成为了一个好消息。
所以当我们在经历人生的各样的风浪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人经历各种的风浪的时候，
不要忘记往上看，
我们不要忘记要抬头望望下上边，
不只看到风暴，
不单止我们看到那个风暴要来，
而是看到在风暴之上的上帝，
我们更加要看到在这个风暴上边有上帝，
他如今作王掌权了，
他是已经作王掌权，
这是福音的高度，
这个就是福音的高度。
其次是关乎福音的深度，
其次就是关乎这个福音的深度。
你会说既然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
那你说既然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
那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才会来到呢？
那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才会来到呢？
路加福音十七章法利赛人也问了这个问题，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头，法利赛人都问了同样的问题，
耶稣回答说，
耶稣就回答说，
上帝的国来到，
上帝的国来到，
不是眼睛看得见的，
不是眼睛看得见的，
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或说在那里，
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或说在哪里，
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这里让我们看到，
这里我们就看到
上帝国度的领导，
上帝国度的临到，
上帝的掌权，
上帝他的掌权，
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外在行为，
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外在行为里头，
更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深处，我们的心里，
更加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在我们的心里头，
是由内到外的一个全人的掌权，
是一种从里到外的对全人的一种掌权。
我很喜欢一本书叫做《情感健康的门徒》，
我很喜欢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情感健康的门徒》，
这本书就是不断在强调，
这本书就在不断地强调，
不是我们不单我们的理智要顺服上帝，
不单止我们的理智要来顺服上帝，
包括我们的情感，
包括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意志，
我们内在的这个心理活动，
我们内在的心理的活动，
也都要让上帝来治理，
都要
请
都要请上帝来治理。
而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列出了情感不健康的灵性症状，
他列出了情感不健康的一些灵性的症状。
我只是随便列了五个在上面，
我只是随便这样选了这五点，
请大家今天晚上不要用这五个症状来评估你的配偶，
请大家千祈不要用这五个五点来评估你的配偶，
也不要用它来评估你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
亦都唔好按照呢个嚟评估你周围嘅弟兄姐妹。
用它来评估自己好吗？
我哋用佢嚟评估我哋自己。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系咩呢？
是利用上帝来逃避上帝。
就系利用上帝嚟逃避上帝。
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就是我们从事大量看起来好像很属灵的活动。
就好似话我哋喺做一啲好似好属灵嘅一啲活动。
但其实跟上帝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这些活动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关心自我满足。
只是关乎自我的满足。
想要透过自己的属灵的行动得到别人的称赞。
是希望透过这些所谓的属灵的行动得到其他人的称赞。
我们透过利用上帝来逃避上帝。
我们透过利用上帝来逃避上帝。
第二个是
第二点呢，就是
漠视我们的愤怒、哀伤跟恐惧。
漠视我们的愤怒、哀伤同埋恐惧。
我想要说啊，根据我个人浅薄的观察，
根据我个人啲好浅薄嘅观察，
啊，这方面弟兄更严重一点。
好似弟兄喺呢个呢一点上边咧，就更加严重一啲，
啊。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不太能够掌握得了自己到底有什么感受。
有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情绪有时候真的掌握得不好，感受不到。
有好几次我在开车的时候，
好多时候有好几次我在揸紧车，
我太太一上车就问我，你今天还好吗？
我太太上来就问，哎，你今天怎样，好不好吗？
我跟她说我很好啊。
我说挺好啊。
我太太又看了我一眼，
我太太又望了我一眼，
就问我说，你真的还好吗？
就问我，你真的好吗？
我心里很想说，
我心里头就好想对佢话，
我看起来不好吗？
唔通我睇起嚟咁唔好咩？
是你心情不好吧？
系你自己唔好啫，系嘛？
你干嘛一直问我好不好？
你点解一直喺度问我好唔好呢？
但是很多时候，
但系好多嘅时候，
当我真的安静下来，
当我能够安静落嚟嘅时候，
我发现我的太太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
我发现其实我太太嘅感觉系好敏锐。
可能我真的是因为一些事情而在不开心。
可能我的确嗰时候系因为有啲事情喺度唔开心，
只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
只系我自己根本都冇意识到我自己嘅情绪，
可能是别人的一个眼神，
可能系其他人嘅一个眼神，
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
或者系其他人唔经意嘅一句话，
或者你期待别人要说，但是别人却没有说的话，
又或者系你好希望嗰个人会讲，但系佢又冇对你讲嘅一句说话，
其实我里面是有不舒服的，
其实我心里头的确系有啲唔舒服，
可是我却没有去面对他。
但是我就冇嚟面对佢。
当我们过度的否认自己的情感的时候，
当我哋过度咁嚟否认我哋嘅情感嘅时候，
其实就削弱了我们爱他人的能力。
其实就喺度削弱咗我哋爱他人嘅能力，
也削弱了我们爱上帝跟爱自己的能力，
亦都削弱咗我哋爱上帝爱自己嘅能力。
而第三个症状是什么呢？
第三个症状就系咩呢？
是否认过去对现在的影响，
就系否认过去对而家嘅影响。
其实我们的过去影响到我们的现在的，
其实我哋嘅过去对我哋嘅现在系有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
今天在聚会前，
今日嚟聚会之前，
教会非常的贴心，问我要不要用耳挂式麦克风。
教会嘅同工就好贴心问我要唔要用嗰个挂个耳仔上边嘅嗰种嗰个麦。
但我就跟牧师说，牧师我可不可以用手拿的麦克风？
但我就同牧师话，我可唔可以用手拿嘅呢个手攞住个麦咧？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几年前，
就是在几年之前，
有一次当我在一个特会讲道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在个特会里头在讲道，
他们给我配备了一个非常高级的耳挂式麦克风，
他们就给了一个很先进的很高级的一个耳挂式的麦克风，
高级到你戴上去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高级到咧就系你挂喺个耳仔上边咧，你都感觉唔到佢存在。
所以我在第一堂讲道的时候非常的释放。
所以我第一堂讲道嘅时候我就非常之释放，
也觉得非常的自在，
亦觉得好舒服，好自在。
等到中间休息，我去了上个洗手间。第二堂讲道开始的时候，
然之后咧中间休息，我去咗洗手间，然之后第二堂讲道开始。
要上台前，我要准备开我的麦克风的时候呢？
咁我上台之前，我准备要打开我个麦嘅时候咧，
我突然发现我从来没有关过，
我就发现我那个麦一直都没有关。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那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是刚刚小便有没有太大声？
我刚刚去厕所会不会太大声？
然后接着我开始很努力的去想，我在厕所里面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有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话？
咁之后我就好努力咁谂紧，啱啱喺洗手间里头我撞到个人，我同佢哋都讲咗咩说话先？
然后很担心别人听见，
我系好担心俾其他人听到咗。
我就看我隔壁的牧师，他有没有看我有异样的眼神？
咁我就望下隔篱个牧师，他佢望我个眼神有咩唔对头？
我那个牧师非常的忘我的在敬拜，
然之后个牧师其实喺度好忙我咁喺度。
我就觉得一定有问题，
咁我就越睇就越觉得有问题啦。
所以他不敢看我的眼神，
所以佢先至唔敢望我。
所以我整个人非常的焦虑，
所以我整个人就变得非常之焦虑。
我的第二堂信息讲得乱七八糟，
所以第二堂我就讲到真系乱七八糟。
从此以后，若是我有得选择，
所以从此之后，如果我可以拣。
我都会说可不可以不要耳挂式麦克风，
我都会同大家讲话，可不可以不用那个挂在耳朵上面的麦。
你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关乎对错？
所以大家看到吗？这里是不是关乎对错呢？
其实跟对错没有关系，对不对？
其实没什么对错，没什么关系，是吗？
是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
是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
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过去如何影响我们现在的时候，
但是有几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过去对我们现在是有影响。
面对意见不同，
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同的意见，
面对看法的冲突，
面对一些看法上边有冲突，
我们都无限上纲，以捍卫真理为名，
我们就会无限地上纲上线，以捍卫这个真理为名号。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跟真理无关，
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跟这个真理是没关系。
我爸爸是教会的长老，
我爸爸呢是教会的长老，
从小看他们在选长老在治理教会，
那我就从小看着这群长老在治理教会，
在我幼小的心灵就有一个结论，
在我那个幼小的心灵里头呢就有个结论，
教会 领袖之间的冲突，
就是教会领袖之间的冲突，
90%跟真理无关，
90%跟真理都是没关系，
还是有跟真理有关的、哦、
当然都是跟真理有关系，
可是比例真的蛮低的，
但是个比例其实真的很低。
大部分的时候跟什么有关呢？
大部分的时候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面子有关，
跟个面子有关呢，
跟个人的喜好有关，
跟你个人的喜好有关呢，
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关，
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关系、
跟利益有关，
跟同啲利益有关系，
跟人与人之间过去的恩怨有关，
甚至系同人与人之间过去嗰啲恩怨有关。
上次你挡我的提案，
上次你挡咗我嘅提，
这一次你不论提什么，我都一定有理由可以反对你。
呢次无论如何，我都要挡翻你。
所以这是第四个症状。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症状，
用属灵的借口逃避真正的问题跟冲突，
就是用属灵的借口逃避真正的问题和冲突。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真实的状况，
我们不愿意来面对自己真实的状况，
我们用很多看似很属灵的话语，
我们用一些好像很属灵的一些说话，
掩盖我们里面真实的感受，
来掩盖着我们心里头真正的感受。
而第五个就是透过论断他人的灵命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生命。
第五点就是 透过论断他人的灵命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
当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生命境况的时候，
当你在跟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生命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讲来讲去好像也讲不出新东西，
我们讲来讲去好像都讲不到什么新的东
西。可是当有人不在场，
但是如果那些人不在场的时候，
我要分享他的生命状况的时候，
如果我要分享那个人的生命状况的时候，
我们都有很深刻的洞见、
我们就会有些很深刻的洞见、
我跟你说，他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他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这样。
弟兄姐妹，这五点不是要用来论断别人的、
弟兄姐妹，这五点不需要来论断其他人，
而是要用来检视我们内在的生命，
不是用来检视其他人，而是用来检视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
我不知道这五点你中了几个，
我不知道在这五点里头你中了几条，
我全部都中，
我是全部都有。
然而这正是关键，
但是关键就是在这里了。
我们何时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们何时就可以邀请上帝在我们这一块的地方掌权？
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邀请上帝来在这一点上面来掌权？
上帝的国何时临到，在哪里呢？
上帝的国何时先临到，它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头。
而如果你打开圣经，
如果你翻开本圣经，
你会发现上帝的国在我你们的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方式。
上帝的国在我们的心里还有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上帝的国在你们中间。啊，下一张，谢谢。
就是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你说到底是哪一个翻译才是对的呢？
那你说到底哪个翻译才是对的？
我认为都对。
我就认为都对。
因为希腊文的原文这两个意思都有。
因为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头这两个意思都有。
所以其实它是它是用一个双关语。
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是一个双关语。
上帝的掌权不单在我们的心里。
上帝的掌权不单在我们的心里头。
也在我们的中间。
也都在我们中间。
因此上帝的掌权不单单是关乎在我个人的身上。
因此上帝的掌权不单只是在我个人的身上。
也在包括在我们的家庭。
也都是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我们的职场上面。
在我们跟他人的公共的关系当中。
在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里头。
在我们在上网的网络活动里。
甚至在我们上网的这些网络的活动上面。
上帝的国要临到我们的全人，
上帝的国它是要临到我们的全人，
也包括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
包括了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
因此家庭
呢，
其实是我们学习做耶稣门徒的第一现场，
其实就是我们来学习做耶稣门徒的第一个现场。
我们在教会学了很多关于门徒训练的教材，很好。
我们教会都有一些非常好的门徒训练的教材。
但是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来操练跟随耶稣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婚姻里头操练来跟随耶稣？
我们是否能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当中操练我们来跟随耶稣呢？
在我们跟小孩子的关系里头，我们有没有来操练如何跟随耶稣呢？
我们是否能跟在我们与父母亲的关系当中操练来跟随耶稣呢？
我们有没有在跟父母亲的关系里头来操练跟随耶稣呢？
家庭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跟随耶稣的第一现场。
家庭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来跟随耶稣的第一现场。
而若是我们有儿女，
如果我们有子女，
其实我也要说，
其实我都要在这里讲，
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要带领做门徒的第一批的上帝给我们的责任。
其实我们的小孩子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批要带领做圣灵门徒的责任。
孩子的信仰不只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
小孩子的信仰不单只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
孩子的信仰也不是英文堂的责任，
小孩子的信仰也都不是英文堂的责任，
而是我们整个群体的责任，
而是我们整个群体的责任，
也是我们父母亲的责任，
更加是我们父母亲的责任。
我们如何学习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来学习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头
来学习做耶稣的门徒，这非常的重要。
来学习做耶稣的门徒，这点真的非常之重要。
八年前我们全家从洛杉矶搬回台湾，
在八年之前我们一家人从洛杉矶搬回台湾。
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我是很期待搬回台湾的。
咁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系非常之期待搬翻去台湾。
可是我唯一有一个过不去的地方。
但系就系有一点难处，我过唔去嘅。
就是我的孩子。
就系我啲细路仔。
我在台湾的教育长大。
我系接受台湾嘅教育长大。
过得非常的痛苦。
我在那里真的觉得很痛苦。
我三十几岁都还会做关于考大学的噩梦。
三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还在那里做那个高考大学的噩梦。
所以我觉得我好不容易逃离了那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好不容易我脱离了那个环境。
难道我竟然现在要把我的孩子带回去到那个环境去接受教育？
唔通而家我反而要将我啲细路仔带翻到嗰个环境里头，等佢哋喺嗰度接受教育咩？
当时也有我的好朋友劝我。
当时有啲好朋友亦都咁嚟劝我。
佢说：嘉华，你太自私了。
佢话嘉华你系有啲自私喎、
哦。你怎么可以为了自己侍奉的热情而牺牲你孩子的教育的未来呢？
你点能够为咗你自己侍奉嘅热情嚟牺牲咗你细路仔嘅教育嘅未来呢？
我想到要回亚洲牧会，我其实很兴奋。
其实一谂到要翻到亚洲嚟牧会，我系好兴奋。
但当我看到我的孩子的时候，我感到很不忍。
但系我睇住啲细路仔，我觉得非常之唔忍心。
有一天，当我在我洛杉矶家的后院的时候，在安静的时候，
有一日喺我洛杉矶屋企个院子里头嘅时候，我有啲咁嘅想法。
你看，在洛杉矶还有后院哈？
谂下吓，我喺洛杉矶做一个后花园添。
住在台北市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有后院的。
咁如果你喺台北住嘅话咧，应该就冇啲嘢噶啦。
我觉得上帝突然用一个很微小的意念在问我说。
突然间我就觉得上帝藉着一个很微小的意念对我讲，
说你可以给你孩子最好的是什么？
你觉得你可以给你小孩最好的是什么呢？
刚好我前一天跟一个弟兄在聊天，
其实我前一天刚好就跟一个弟兄在聊天，
他在跟我分享他的烦恼，
他跟我分享他的烦恼，
他有两个孩子，
他有两个小哥，
他的烦恼是什么呢？
那他的烦恼是什么呢？
他希望为每一个孩子都预备好一栋房子，
他是希望为每一个小孩都预备好一栋楼，
所以他觉得很烦恼，他好像短期内赚不到这么多钱买三栋房子，一栋给自己，两栋给孩子。
咁佢就觉得真係好烦恼，因为喺短期之内佢应该都冇机会话搵到足够嘅钱，然之后买三栋楼，一栋自己，两栋俾啲细路哥。
所以当上帝问我这个问题嘅时候，
所以当我听到上帝问我同样嘅问题嘅时候，
我想难道是为他们一人预备一栋房子吗？
咁我就谂，唔通你嗌我同佢哋每个人一人预备一栋楼吗？
可是在洛杉矶牧会看到太多的富二代。
但是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真的见过太多的富二代，
很多人都有房子，爸爸妈妈都预备好了，
很多人他们的父母亲都跟他们预备好了房屋，
可是那些并没有带给他们生命真正的喜乐，
但是就是没有跟他们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喜乐。
我就在想 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就在想了，那到底最好的是什么呢？
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脑海当中，
突然间又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念，
就是我能够给我孩子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能够给我的小孩最好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忠心跟随基督的生命，
就是一份能够忠心跟随基督的生命。
我没有办法强迫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信靠基督，
我是没办法来强迫我的小孩跟我一样来信靠基督，
虽然我好渴望他能够如此，
虽然我都非常之渴望他们能
够，而且我也知道他的人生一定会遇到苦难，
而且我也都深深知道他们的人生一定都会遇到苦难，
因为我们保护的再好，
无论我们是怎样来保护他们，
孩子都会遇到苦难，
那些小孩一定是会遇到苦难。
我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不是永远的保护他，
我能够给那些小孩最好的不是说能够永远地来保护他，
原来是一个忠心跟随耶稣的生命，
而是一个能够忠心跟随耶稣的一个生命，
使孩子在我的身上看到上帝是真的，
小孩在我的身上看到耶稣上帝是真的，
不单在我顺利的时候看到上帝的祝福，
不单只在我顺利的时候看到上帝的祝福，
也在我困难的时候看到上帝的真实跟信实，
也都在我困难的时候看到上帝的真实和信实。
当我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
我就释怀了，
我就释怀，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我孩子最好的，
我其实都还不知道什么对我小孩最好，
但上帝知道，
但是上帝他知道。
如果孩子在他的人生遇到苦难的时候，
如果这个小孩在他的人生遇到了苦难的时候，
能够想到那位爸爸妈妈所信靠的上帝是如何的信实，
他能够想起他的父母亲所信靠的这个上帝是如何的信实的时候，
而也愿意开始呼求信靠耶稣基督，
他也都愿意这样就来开始呼求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是我能够给他最好的祝福，
这个就是我能够给他的最好的祝福。
因此上帝的掌权不单单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上帝的掌权不单只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
也包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
也都包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
头，也包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
包括我们的职场工作上边。
职场不是只是为了赚钱奉献的工具而已，
职场并不单只是一个为了要赚钱为了能够奉献的一个工具，
更是我们学习在那边效法基督的地方，
亦都是一个我们能够去那里学习效法基督的地方。
其实上帝能够透过我们的工作，
其实上帝他可以透过我们的工作
来触碰祝福许多的人，
来透过我们来触摸来够祝福很多很多的人。
不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们都可以学习把工作像是一个祭献上，
我们都能够学习将这个工作作为一个祭献给上帝。
有一次我在香港要坐飞机回台湾，
有一次我就在香港坐飞机要回台湾，
我那天一定要回去，
那天呢我是一定要赶回去的，
可是那天遇到台风，
但是那天呢台风天气
又是台风，
又是台风。
为什么我那天一定要回去呢？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在那天回去呢？
因为隔天我儿子要受洗，
因为第二天我的儿子要受洗，
所以我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一定要回到台湾，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回去。
可是很多班机取消，
但是很多航班都取消了，
我就在香港的机场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我就在个香港机场一直在那里等，
非常的累，
等到很累，
我就点了一杯咖啡，
那我就去买了一杯咖啡。
就当我拿到那个咖啡的时候，
咁我拿到嗰杯咖啡嘅时候，
是一杯 latte，
系一个拿铁。
我看到上面有一个画，用那个拉花拉了一个笑脸。
我就睇到咧，嗰个咖啡上边咧就有个笑脸。
哇！突然之间，我的心情整个都就开朗起来。
突然间，我个心就开咗。
我就看着那个做咖啡的那个 waiter。
我就睇住嗰个帮我做呢个调呢个咖啡嘅嗰个 waiter，
我就跟他说谢谢。
我就对佢讲咗声唔该，多谢。
一个 barista， 一个 waiter 的工作，
呢个 waiter 嘅佢嘅工作
能够祝福人，
系可以祝福人。
我们要问上帝，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哋要嚟问上帝，我哋嘅工作，
我们不单学习效法基督。
在我们工作里头，我们不单止
也透过我们的工作来服侍祝福他人，
也要藉着我们的工作来服侍来祝福他人。
因此福音也，上帝的国不单单是临到我们的个人身上，
所以上帝的国不单只是临到我们个人的身上，
而也当临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也都会临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头。
这是关于福音的广度，
这个就是关于福音的广度。
所以我们提到福音的高度，
最后我们来讲，我们讲到了福音的高度，
首先是关乎上帝的国，
是首先关乎上帝他的国，
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死和复活临到了我们，
藉住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来到我们中间。
其次是关乎福音的深度，
其次是关乎这个福音的深度。
福音不单单是拯救改变我们外在的行为模式，
福音不单只是拯救来改变我们外在的行为模式，
也更新转化我们的内在心思跟情感，
也都更新转换我们内在的情感。
而第三个，福音是关乎广度，
第三个呢，福音是关乎一个
上帝的王权不单临到我个人的生命当中，
上帝的国不单只来到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
也临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也都会去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里头。
第四个，
而最第四点就是，
是关乎福音的长度，
是关乎这个福音的长度。
关于我们的人生，
关于我们的人生呢，
其实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是活在悲剧当中还是喜剧当中，
我们到底是生活在一个悲剧里头，还是生活在一个喜剧当中呢？
其实严格说起来，人生只有这两种剧本，
其实严格这样说，人生的确就只有这两种剧，这两个剧本，
悲剧，
一是悲剧，
喜剧，
还是喜剧。
所以华人通常送礼不会送别人悲剧，
所以通常呢，华人要送礼的话呢，不会将个悲剧送给人家。
我们都不想活在悲剧，
因为没人想活在个悲剧里头，是吗？
那我们要问悲剧跟喜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们就要问了，那悲剧和喜剧有什么 区别呢？
其实悲剧跟喜剧都会有苦难的，对不对？
其实无论是悲剧或者喜剧，其实都会有苦难，
也都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亦都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但最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但是最重要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在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其实就在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当我们看到一个悲剧的时候，
当我哋睇到个悲剧嘅时候，
不论发生多么好的事情，
无论之前发生咗咩好嘅事情，
当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知道最终嘅结局系唔好嘅时候，
所有的好的事情只是让我们看得更痛苦。
嗰啲所有好嘅事情只会令我哋睇得更加痛苦。
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同朱丽叶嘅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同阿祝英台，
他们爱得越死去活来，
佢哋系爱得几咁嘅死气活死气活来。
最后就越难过，
但是最终我们就是越更加的难过。
所以悲剧不是没有好的事情发生的，
所以其实在悲剧里头不是说没有好的事情发生，
只是最后的结局是糟糕的，
只是最终的结局是非常之不好。
同样的喜剧里面也有很悲惨的事情发生，
在喜剧里头也都会有非常之悲惨的事情发生。
可是它之所以是喜剧，
但是之所以说是喜剧，
是因为最后的结局是好的，
就是因为最终的结局是好的结局。
所以在喜剧当中，
所以在一个喜剧里头，
当我们看到主角遇到各样苦难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主角他遇到遭遇各种各样的苦难的时候，
我们会难过，
我们是会难过，
我们会悲哀，
我们都会悲伤，
甚至会生气，
甚至是会怒。
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期待，
但是我们的心底里头是有一种非常之深的期待，
就是最后这个编剧要怎么样扭转这一切，
就是最终这个编剧这个作者他要怎样来扭转这个结局呢？
通常在最后的五到十分钟非常的精彩，
就是最终的最后尾的五到十分钟就极其之精彩。
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坏的事情，
我们发现所有这些不好的事情，
甚至连我们自己想都想不到怎么可能有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甚至在我们想都想不到怎么可能还有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被扭转了成为一件美的事情，
事情就会被扭转成为一个美好的事情，
这是喜剧，
这个就是喜剧。
那么我要问了，
那我就要来问大家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你我的生命是活在悲剧当中还是喜剧当中？
你我的生命到底是活在悲剧里头还是喜剧里头呢？
我们应该很有把握的说是喜剧，
我们应该是很有把握这样告诉大家是喜剧，
因为我们的生命被藏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藏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
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死了，
我们已经同耶稣一起死了，
但将来要与他一同的复活，
将来我们会同他一起复活，
因此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大喜剧，
所以因此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大喜剧。
让我用个例子来解释我是怎么样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
我透过这个例子来讲明我是怎样来深刻理解一个事情。
我有两个儿子。
我有两个仔。
今年一个14岁一个12岁。
一个14岁一个12岁。
他们两个非常爱玩云霄飞车。
他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玩云霄飞车。
我跟我太太都非常不喜欢。
那我跟我太太就很不喜欢。
有一次当我们陪他们去儿童乐园玩云霄飞车的时候，
有一次呢，我们去到那个游乐园啦，咁啊又要玩那个云霄飞车啦。
两个孩子就去排队，
咁两个细仔就走去排队。
我坐在旁边看着，等着等他们。
我就坐在旁边喺度等佢哋。
我非常的纳闷，
我就好奇怪，
为什么那个队伍排那么长？
点解嗰条龙要排到咁长
咧？我在纳闷什么呢？
我到底在奇怪啲咩咧？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花这么多的钱？
点解会有咁多人愿意使咁多嘅钱？
在那么大的太阳下，
嚟到呢个咁猛烈嘅太阳底下，
排队排那么长，
排咁长嘅队，
只是为了要体验快要死掉的感觉，
只系为要嚟体验嗰一份要快要死去嘅感觉。
我很想跟他们每一个在排队的人说，
我真的很想对那个排队的那些人说，
不用排队，
不用排啦，
不用花钱，
不用洗钱的，
不用晒太阳，
不用晒太阳，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
肯定有一天你一定会体会到。
我真的很纳闷这件事情，
我真的很奇怪这件事情。
但直到有一次，
但是直到有一次，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玩云霄飞车了，
我突然间就明白咗点解会有咁多人中意呢个云霄飞车啦？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不会死，
因为他们都相信他们是不会死的。
你要听清楚我的话，我说他们相信不代表他们一定不会死哦。
大家请听清楚哈，他们是相信，但是不代表他们不会死。
因为历史上是有出过意外的，
因为在历史上真的云霄飞车有个出过意外的。
可是因为他们一个错误的信念，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信念，
或者至少就不是，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信念，
或者至少讲系个唔系十分之准确嘅信念，
都 都能够彻底的改变他们的体验。
这种这样的信念都能够改变，彻底改变他们的体验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些有确据我们将来会复活的人，
那么我们在座的所有这些有确据，有确据将来我们能够复活的人，
这是否会改变我们面对人生一切风浪的体会跟体验呢？
这个是否就能够改变我们面对人生的一切苦难风浪的体验和体验？
因为这些人他们相信他们不会死，
因为这些人他们都相信自己不用死，
所以当他们坐上云霄飞车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坐上这个云霄飞车的时候，
无论多可怕，
无论他们有多可怕，
但他们相信两分钟之后，
但是他们相信两分钟之后
他们会活着回到月台，
他们一定会活着落回个月台那里。
这样的一个信念，
同样这个信念
使得他们在经历那个最可怕的坡道的时候，
当他们通过那个最恐怖的那个坡道的时候，
那些玩了很多经验的人都在那里有个相机，
那些玩得好有经验的人甚至拿起那个相机，
在最可怕的地方他们还可以放手尖叫比耶，
在最恐怖的地方他们甚至是张开双手在那里欢呼，
这不就是圣经上所讲的向着死亡夸胜吗？
这个不只是圣经里头讲的向着死亡夸胜。
弟兄姐妹，我们这些有真正复活确据的人，
我们在座这些真正有复活的确据的人，
这世上是有苦难，
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
我们会面对疾病，
我们会来面对的疾病，
甚至若是主没有再来，我们都会经历暂时的死亡，
甚至是当主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死亡，
但我们有一个确据，
但是我们有一种这样的确据，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
凡信靠他的人也要复活，
凡信靠他的人也要复活，
我们岂不是也能够向着死亡夸胜吗？
所以我们岂不是能够向着个死亡夸胜
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的福音提醒我们，
这福音也是关乎时间的长度，
这个福音也都是关乎时间的长度的，
最终的结局是好的，
最终的结局是好的，
因此我们可以向着死亡夸胜，
因此我们能够向着死亡夸胜。
弟兄姐妹，唯有我们明白我们的福音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弟兄姊妹，唯有当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
是多么的无与伦比，
是几咁的无与伦比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宣教的动力，
我们才会有这种真正的来宣教的动力。
当我们看到所爱的人在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人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好渴望跟他分享，
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跟他分享，
这个世上真正的君王，
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最真正的君王，
真正的掌权者，
真正的掌权者，
他爱你，
他是爱你，
他为你我的罪而死，
他是为了你我的罪而死，
而且不单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如果耶稣只是死了，
如果耶稣他只是死了，
他顶多是一个烂好人，
他最多就是一个烂好人，
但是他复活了，
但是他复活，
因此这位君王不单是爱我们的君王，
所以耶稣他不单只是爱我们的君王，
而且是从死里复活大有能力的君王，
而且他是一个能够从死里复活大有能力的君王。
你愿意让这位君王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吗？
你愿意让这样的一位君王在你的生命里头掌权吗？
你愿意让这位君王拯救你的人生吗？
你愿意让这个君王来拯救你的人生吗？
你愿意让你的人生交在耶稣基督救主的手中吗？
你愿意将你的人生交给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手里头吗？
唯有我们明白福音是多么的好，
唯有当我们明白到这个福音是几咁的好，
我们才会有真正宣教的动力，
我们才能够有真正宣教的动力。
不论是在本地传福音的工作，
无论是在本地传福音的工作，
或是本地跨文化传福音的工作，
或者是在本地跨文化的传福音的工作，
也包括去到远方的宣教工作，
又或者是去到远方的宣教工作。
因此今天的最后，
所以在今天最后的时候，
我想要分享一个常常帮助我经历福音的一个操练，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帮助我经历福音操练福音的，
我姑且称它叫福音五问，帮我放下一张，
我将它称之为福音的五问，
就是我们需要天天常常经历福音的大能，
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要经常都要来经历到福音的大能，
因此当我在生命当中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
所以当我在生命里头遇到困难或者挑战的时候呢，
我常常问自己这五个问题，
我就经常会问自己这五个问题，
这五个问题帮助我不断地去经历福音的大能，
这五个问题帮助了我不断地经历到福音的大能。
第一个问题我会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我就问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困难，
好多时候我们心里头有困难，
我们心里烦躁焦虑，
我们心里头很烦很焦躁，
可是我们连到底发生了什么都讲不清楚，
但是我们其实是连发生了什么都讲不清楚。
所以第一步要问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第一个要问的就是发生了什么事。
而第二个我会问自己我有什么样的情绪，
第一个问题就要问我有什么情绪在里头，
我不是问自己我有什么想法，
我不是问自己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们很容易在想法上自我欺骗，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在自我想法上面就自我，
可是我们的情绪通常比较诚实，
但是通常我们的情绪比较诚实。
我问自己到底我有什么样的情绪，
我会问我到底 有什么情绪在里头呢。
而第三个，
第三点就是
我会有什么样的情绪跟我活在什么样的故事里有关，
我有什么情绪其实是跟我活在哪个故事里头有关系的。
所以我会问自己我活在哪个故事中，
所以我会问自己我活在一个什么的故事里头。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从小到大在学校被同学欺负的时候，
自细到大呢，我在 学校里头被其他人吓的时候呢，
你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吗？
要不要猜一猜？
大家要不要想一下呢，估下，
愤怒，
愤怒，
喜乐，哇，这个
喜乐，
我的生命还有一段距离，
我的生命中有一段距离去体会喜乐。
我从小到大每当被欺负的时候，
自细到大我被人吓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情绪是羞愧，
我第一个情绪反应是羞愧，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家人，
我觉得我真是没面对着我的家人，对不起他们。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绪呢？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呢？
因为我活在一个错误的故事里，
因为我是活在一个错误的故事里头。
我的爷爷是浙江温州人，
我的爷爷呢他是浙江温州人，
4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
49年的时候呢就去了台湾，
他生了三个儿子，
他生了三个仔，
讲说传宗接代，因为他那一代这种观念还是很重，
想着是要来传宗接代嘛，
所以想说传宗接代应该很稳了，
所以想着三个仔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诶，结果他的三个儿子生了一堆的女儿，
结果这个三个仔呢就生了整堆的女仔。
我绝对不是说重男轻女是对的，
我不是，我一定不是告诉大家重男轻女，
我
是
说在我爷爷的思想当中他是那个年代的人，
只是说在我爷爷 的思想里头，他那一代人
只有我一个孙子，
得我是男孙，
所以他给我起的名字叫做董家华，
所以他跟我起了这个名叫做董家华，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董国华，
因为他的名叫做董国华，
没有国哪有家，
没有国怎会有家呢，
所以我从小就活在这样的故事里面，
所以我自细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啊，
就是说我的生命不是我的，
是关乎整个家族的，
不单只是我的，是要关乎这个整个家族，
所以当我考大学意外的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的时候，
所以当我考大学很意外地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的时候，
家族的长辈给我的红包上面是怎么写的呢？
家族那些长辈他们给我的红包上面写了什么字，大家
上面写董家之光，
上面写着董家之光，
我在想如果我考砸了，
我就想了如果我考碎了会怎样，
那应该就变成董家之耻，
应该就会变成董家之耻，
所以我一生都活在这样的故事里面，
所以我成世人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头，
所以因为这个故事所以我才有那个情绪，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情绪。
很多时候我们只停在情绪，
很多时候我们
停在认识自己的情绪，
我们就停留在认识自己的情绪的上，
可是我们要往下挖说我们到底是活在哪一个故事里以至于我会有这样的情绪，
但是我们要继续来 挖一下到底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故事里头才会产生了这样的情绪。
第四个，
咁然之后第四点，
我就会问自己：，那么福音如何挑战我的故事？
我就要嚟问我自己，咁样福音佢系点样嚟挑战我嘅故事？
如何揭露我活在一个错误的故事？
点样嚟揭露出我系活喺呢个错误嘅故事里头咧？
然后第五个，我该如何跳脱我的反射动作，来活在福音的故事里？
第五点就系我应该如何嚟跳脱反射动作嚟喺呢个故事里头？
好，我用最后三分钟来解释。
用最后三分钟来解释。
用个例子来解释。
就举呢个例子。
几年前有一次我在外面服侍了一整天，回到家。
几年前呢，我就喺出边服侍啦，一日忙咗一日，翻到屋企。
我需要讲一个很重要我们家里的分工。
先同大家讲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就系我哋屋企里头嘅分工。
我的太太包了所有的家务。
我的太太呢，她是承包了所有一切的家务。
只有两个是我的责任。
只有两件事是要我做的。
洗碗跟倒垃圾。
就是洗碗和倒垃圾。
有一次当我服侍了一整天，很晚十点多回到家的时候。
所以有一天呢，我在外面服侍了一整天，回到家已经十点多。
我非常的累。
我累到什么？
我看着我的太太坐在沙发上，
我就睇住我个太太，佢坐喺个沙发上边。
他没有起来迎接我，
佢冇起身嚟欢迎我，
也没有跟我说：“老公，你回来了，辛苦了。”
甚至冇同我讲话：“老公啊，你翻嚟啦，辛苦晒啦。”
他在看着他的手机，
佢喺度望住自己嘅手机，
然后跟我说，
然之后话俾我对住我讲：“
老公，洗碗槽里的碗还没洗。”
老公，嗰个洗碗槽里头仲有啲碗未洗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听到这句话，我突然好像要炸掉的感觉。
不知点解嗰日我听到佢咁讲嘅时候，我成个人就好似要爆炸。
我很生气，
我真系好嬲。
我甚至有一个冲动，想立刻回说。
我甚至有一种冲动，要即刻对佢讲。
我知道里面的碗都没有洗。
我知道嗰里头啲碗未洗。
但里面没有一个是我用过的。
但系嗰啲碗冇一只系我用嘅。
但我的理智告诉我不要这样说。
但我的理智告诉我不可以这样讲。
说了你就不用睡觉了。
因为如果讲得出来一觉那晚就不用睡了。
就我很生气。
所以我真的很怒。
我就问自己这五个问题。
那我就问自己这五个问题了。
第一个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服侍一天很累回到家。
我服侍了一天累到什么回到家。
老婆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
老婆跟我讲的第一个说话就是。
提醒我碗还没洗。
提醒我啲碗未洗。
第二个我有什么情绪？
第二个咧就我有啲咩情绪咧？
我觉得我很委屈。
我觉得我好委屈。
我觉得我被全世界给压榨了。
我觉得全世界都喺度压榨紧我。
我在外面服侍一整天。
我喺出边服侍咗成日。
我的生命已经被榨干了。
我个生命其实已经被榨干咗。
回到家来，
翻咗屋企，
没想到我的老婆还要榨我。
冇谂到个老婆仲要继续嚟榨我。
把最后一点力气给榨出来，
将我最后嗰啲啲嘅力气都
榨干。我觉得很委屈。
我心里觉得好委屈。
为什么都是我在付出？
点解只系我喺度付出？
为什么都是我在给？
点解只有我喺度俾呢？
第三个，我问自己，我活在什么样的故事里？
第三个，我就问自己，我活在一个咩故事里头？
我突然意识到，
我突然间就意识到，
我活在一个我是那个最牺牲奉献的人。
我活在一个故事里头，认为我是那个最牺牲最奉献的人。
在我的故事里，我是那个不断给的人。
在我的故事里头，我是那个不断这样付出的人。
都是我在给，
都是我在给，
没有人给我，
没有人给我。
第四个，
第四个，
福音如何挑战我的故事？
那福音怎样来挑战我的故事呢？
我突然意识到，
我突然间就意识到，
不，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被给予的。
其实所有我的一切都是被给予的。
我之所以有一个家可以回，这是恩典。
我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家可以回家是恩典。
在我结婚的头五年，我们的婚姻，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几乎要破裂。
在我结婚的头五年，我和太太的婚姻几乎要破裂。
那个时候非常的痛苦。
那个时候非常之痛苦。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教会服侍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教会里头服侍。
我是传道人。
我是传道人。
我的太太是婚姻家庭咨商师。
我的太太是一个婚姻家庭咨询师。
如果我们的婚姻破裂了。
如果我们的婚姻都破裂。
我们不但没有婚姻，
我哋唔单止冇咗我哋嘅婚姻，
我们连工作都没了，
我哋连我哋嘅工作都冇埋，
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真系非常之痛苦。
是上帝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把我们的婚姻给挽救回来，
但系上帝就系用一种非常之奇妙嘅方式挽救我嘅婚姻。
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家可以回，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突 然间体会到，能够有一个家可以，有个家可以翻，真系上帝的恩
典。我突然想到，我有这么多的碗可以洗，是恩典。
然间我又谂到，有咁多个碗要洗，都系恩典。
我们婚姻的头五年生不出小孩，
喺我哋婚姻的头五年，我哋冇细仔。
所以这是我第二次来夏威夷。
所以呢个系我第二次嚟夏威夷。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第一次嚟呢度嘅时候，
就是那时候在。当神学生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
生不出小孩，
生不出小孩，
教会有个大哥哥很好，
所以教会里头有个大哥呢，他就非常之体贴，
他说我在 Maui 有个摊穴，你来 住一下，搞不好就有了。
他说我在 Maui 岛有一间 timeshare 的屋，那你去那里住下，说不是住过之后就有小孩了。
所以这是我第二次来，
所以这个是我第二次来夏威夷。
但我们住完还是没有，
但我们住了 Maui 之后都还是没小孩。
后来其实我们都放弃了，
其实后来我们都放弃了，
也都预备好要去领养，
都准备说要领养一个小孩，
但是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孩子，
他们圣经就很奇妙，赐咗我哋，赐俾我哋个细仔。
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一定要上帝赐给我们孩子才是他的恩典。
我弟兄姐妹喺度，系话俾大家听，我只有当上帝俾我哋细仔嘅时候，先至系赐俾我哋恩典。
上帝不给我们孩子，有时候也是恩典。
当上帝佢唔将啲细仔俾我哋嘅时候，亦都会系一个恩典。
虽然我说我们不一定明白，
虽然好多时候我哋唔见得会明白。
就像有些有孩子的父母亲，后来也会想，为什么有孩子是恩典呢？
就好像有些有小孩的父母亲就会问，为什么有小孩是恩典呢？
可是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恩典，
但是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恩典。
所以我想到，原来我有那么多的碗可以洗，也是因为我是先那个领受恩典的人。
所以我就想到，我能够有这么多的碗要来洗，就是因为我领受了这些恩典。
原来福音的故事是我是活在恩典中的人。
原来福音的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
那最后我该如何回应呢？
那最后我应该要怎样来回应呢？
我是在脱我的西装外套跟脱皮鞋的时候问完自己这五个问题。
那其实当时我问这个五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脱衣服，脱我的西装，脱我的皮鞋。
其实如果你练习够多次的话，很快的。
其实如果你成日练习操练的时候，问完这五个问题很快的。
对，当我脱下西装外套之后，我就去洗碗。
所以当我将件西装除了下来之后呢，我第一件事就去洗碗。
可是很特别的是，那天晚上我越洗越喜乐。
但是很奇怪，就是那天呢，我越在那里一路洗碗，越洗 越开心越喜乐。
在那边一边洗一边觉得太感谢主了，
一边洗就一边说实在太感谢主，
这么多的碗可以洗，
有这么多碗可以洗，
然后每洗一次觉得这就是我爱我太太的方式，
每洗个碗就话呢个就系我爱我个太太嘅方式。
弟兄姐妹，重点不是洗不洗碗。
弟兄姐妹，个重点唔系话你洗唔洗只碗，
而是你的心是怎么想，
而系你个心系点谂嘅。
有一次我讲完这个见证，
有一次我讲完呢个见证之后，
结束之后有个弟兄贼贼的跑来跟我笑，
有个弟兄咧就静鸡鸡走嚟对住我笑。
他说：董牧师。
佢话：董牧师，
你应该买一个洗碗机的。
你应该去买个洗碗机啦。
我跟他说：弟兄 ，you miss the point。
我话：弟兄啊，你冇掌握重点啊。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天天的活在福音的更新当中。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日都要活在这个福音的更新里头。
当我们真的常常经历福音的时候，
而当我们时常能够经历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有福音的动力。
我们自然就会有传福音的动力，
也会有宣教的动力，
亦都会有宣教的动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谢谢你。
天父上帝，多谢你。
你的福音真的是大能。
你的福音真是大能。
不单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拯救我们，
不单只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拯救我们，
也在我们信主之后的每一天拯救更新我们，
亦都是在我们信主之后的每一天来拯救更新我们。
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今天在场的弟兄姐妹。
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从今天开始，
从今日开始，
我们常常经历福音的大能，
我们时常经历到福音的大能，
发自内心感恩你的拯救，
我们发自内心来感恩你的拯救，
也发自内心渴望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所有人，
亦都发自内心咁样愿意 嚟将一个大好嘅消息分享俾身边周围嘅人。
我们讲同心的祷告，
我哋同心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嘅名
，Amen，Amen。
Amen.
Amen.